接下来呢，我们再来传讲今天的信息。我们继续的说，活出欢乐，推开黑暗，让我们的生活生命里面有更多的欢乐，然后把这些黑暗推开到我们的身旁去。虽然这个有些黑暗是一直存在的啊，像你不可能把撒旦推到无底坑去吧，我们不是上帝啊，但是它一直存在。可是呢，我们因为神的关系，因为跟神连结的关系，就可以把它暂时从我们生命里面至少推开嘛，哈，让它到旁边去啊，一边凉快。OK， 那我们可以真的活出这个欢乐来。那今天的题目呢，我是要讲的是竭力进入到安息里面。因为过去连续两个礼拜天，师母讲了两篇有关于忧郁症还有造成忧郁的思想模式的这方面的信息。那我今天想要继续的就着这个忧郁症这一方面来继续的来讲这个信息。师母讲了两篇，在弟兄姐妹中间造成了很大的回响。因为呢，在这三年的疫情当中，世界上得到忧郁症的人数是直线的上升，而且看起来教会中的人有没有免疫啊？看起来也没有啊。所以呢，教会中的弟兄姐妹也照样受到这个冲击，甚至于呢，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这个调查统计，到了2030年的时候，很快啊，只有7年的时间，估计这个忧郁症患者的人数就会超过癌症或者其他长期或者慢性的疾病。可见的呢，忧郁症现在已经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想想看，30年前大家还没有听过什么忧郁症这个名词，很少人在谈，但是现在真的是一个大问题。师母明确地说出了重点，就是呢，与其等到忧郁症已经发生了，与其你生命已经很下沉了，我们有没有可能找到一些方法能够预防一下？好像我们 COVID 发生了以后呢，大家全世界都在研究这个疫苗，这个疫苗到底有没有效？对于某一些人来讲是有效的，而对另外一些人来讲呢，虽然说效用不是那么大，可是我们也会发现说，打了疫苗的人好像他的症状就是稍微的轻一点，有没有？所以呢，还是可以不错的啊，预防的。那你想想看，这就是世界卫生组织它在对付这个病毒还有细菌类的这种疾病所使用的方法，就是想办法有这个疫苗能够被制造出来。只是你说，牧师啊，忧郁症好像不是病毒吧？忧郁症也不是细菌啊，那有预防的方法吗？有可以先打一些疫苗吗？从师母所提啊，根据台湾对忧郁症治疗防治协会的研究，可能发病的五大类原因当中，除了因为疾病所造成的那一类以外，大部分都还是跟人的脑袋里面的化学分泌的成分，还有呢精神方面的原因，以及心理学方面的范畴。所以作为一个牧者，我能够给什么样的建议来预防忧郁症？当然疾病方面可能是不太有什么办法，因为我不能够去研发疫苗，但是在这个脑神经或心理学这方面呢，我们能不能够有一些看见能够来帮助呢？这就是我今天想要讲的竭力进入安息。如果一个人明白神在他身上的计划是什么，而且呢他能够走在神的计划里面，通常 这个人的心，这个人的精神状态都是比较平静安稳的，因为得救在乎归回安息，得力在乎平静安稳。所以我们 这就是我们所能够给的一个好像预防的处方。当然我们可以从圣经当中看到这个例子。好，我们说第一个休息，先让你的身体恢复正常。那我就用示母举的例子，我们再继续的来看示母举了以利亚的例子。当他刚刚在加密山上跟巴利的先知们斗法，哇，有了一个大胜利以后呢，紧接着他又为下雨来祷告，然后又看到雨要下来之前呢，已经看到那个迹象的时候，他就跟亚华王讲，你赶快套着你的马回到城里面去，不要在山上淋雨了，因为马上就要有大雨下来了。于是呢，亚哈王就套着这个马车就离开了，然后他继续的祷告，然后终于看到这个巴掌大的云彩出现了以后，圣经上的一个记载很有意思，怎么样，以利亚就跟着这个亚哈王的后面就奔跑，然后呢甚至于超过亚哈王的马车，先抵达耶斯列的城门。你知道从加密山到耶斯列有多远吗？我从 Google 上稍微看了一下，大概40公里。你本来还以为说他跟他来就跑个100公尺吧，是吧？你说什么？40多公里，40公里，从这个 Google 的 Map 上看，如果今天这个耶斯列就是当年那个耶斯列的话，加密山是当年的加密山好了，当然这么短的期间内没有地形变化这么大了。他跑了40公里，还跑得比马还快，太厉害了吧。所以呢，我们可以看见说，那个时候真的是以利亚在林里面一个得胜的高峰。但是就在这个高峰里面，他突然听到说，这个耶洗别说放了话出来，明天之前我派人不把你杀掉的话，怎么样怎么样？哇！突然他就从那高峰跌下来了。他陷入了恐慌和焦虑当中，他就起来逃命，然后圣经上说他逃了一天以后呢，坐在一棵罗藤树下求死，就不知道他这一天可以走多远了，因为他刚才来跑了40公里，这一天可走多远，至少那个时候呢他又走了蛮远的。然后呢，神没有给以利亚说上一大堆的道理，也没有给他保证说，啊，放心放心放心，这个耶洗别派人绝对杀不了你了，没有，这没有什么，他倒在那边倒下就已经像死人一样了，然后上帝派了一个天使去把他拍醒拍醒，给他喝水，给他饼吃，让他好好的睡一觉，睡了醒了呢，看看还是不行，再继续的给他水，给他饼吃，终于他体力完全恢复了。然后接下来呢，上帝有没有跟他讲道理？没有。为什么？因为他这个时候他的心还没有预备好，他想到，哇，这里离这个耶洗别的这个城大概还是太近了，还在危险边缘，所以他又站起来又跑，然后呢这一走又走了多少？40昼夜。圣经上讲是40昼夜，不是讲说40个白天呢、啊，所以他是没命的，早晚都在跑。好了，这40昼夜一跑，你想，一个再怎么属灵、再怎么吃了神给他的这个特别的食物的人，40昼夜以后应该还是会，哇，又累垮了。然后呢，他躲到一个山洞里面去，还不敢让人家知道他在哪里，躲到山洞里面。这个时候神终于来找到他了，40天没有跟他讲话，但是这个时候跟他讲了， 想想看，要说对人的身体、对人灵的了解，那应该是绝对没有比创造人的神更加知道的。那神为什么要这样做呢？为什么等了这一段长长的时间？也许今天的医学尝试呢，医学的知识可以给我们稍微让我们稍微的了解一些。今天的医学知识告诉我们，虽然说每一个人对幸福的理解和定义不太一样，但是呢，不管怎么样的幸福呢，都是一种感觉，是你脑袋里面的一种感觉，而只要是感受呢，就离不开大脑中化学的反应，也不离不开相关的各种的化学物质。如果从这个层面来了解什么是幸福的话，啊，我们会比较稍微的简单一点，因为大脑中呢，跟快乐有相关的化学物质，目前发现的有四种。我说的是目前发现，还会不会有更多不知道。目前发现有四种，分别是大家听过的血清素，还有脑内的啡，就是脑袋里面的咖啡啊，脑内啡，还有催产素啊，另外还有多巴胺啊，多巴胺，也许还有更多，也更复杂的多，但现在人们知道就是这些。他们彼此之间是怎么样相互作用，可能连专家呢到目前也只知道1%-2%，所以呢做牧师的当然不知道，这也不会详细的跟你们说。但是知道了这四种，内分泌呢是能够决定跟人的快乐稍微有点关系以后，就不难想象一个人会觉得真正的幸福美满，一定是这四种化学物质在你的大脑里面保持着平衡的关系，它可以带给你有安全感、自主感、满足感。所以这是一种让人觉得说跟人可以建立起亲密的关系，同时在这个亲密的关系里面呢，又可以追求有目标，能够活得快乐，有觉得很多时间时光跟某人在一起是好的不得了的这些事情，或者你去做一些业余的爱好，你画画的时候你得到满足，你摄影的时候你得到快乐，也许是去好好的吃一顿美食啊，或者呢去玩个 game， 打个麻将，都有人可以觉得是快乐的。当然也有可能是来自于运动，就是因为这些化学物质在你的脑袋里面有很多的关系。所以这是为什么呢？你就看到有恐慌症、有焦虑症、有精神错乱的病人，他们一被送到医院以后，通常第一件事情是什么？那个 emergency 的医生或者护士来，第一件事情先给你打一针镇静剂，让你好好的睡一觉，让病人好好的睡一觉，让他好好的休息一下，让他这个在休息当中呢，让这些化学物质在他脑袋里面再继续的产生，达到平衡。因为根据这个医学知识来讲，一个人睡眠充足的时候，他的多巴胺分泌才会足够，如果睡眠不够的话，他多巴胺分泌就会不够的。好了，但是呢，我们要说的是休息并不等于是安息。我们刚才看一看，在以利亚第一次休息够了以后，他就走了40昼夜的路，来到神的山，就是何烈山。在这个中间呢，没有遇见神，或者说神没有找他啊。虽然他的化学物质可能已经恢复平衡了，但是神没有找他，没有跟他说话，然后他又走了40昼夜，又把自己累个精疲力竭的，才进到一个山洞里面去休息。因为这边远离了耶洗别的地盘， 所以呢，可能他在洞里面的时候稍微感到安全一点，他的恐慌焦虑没有了。恐慌焦虑没有以后呢，你问师母你就知道，有很多人在恐慌症焦虑没有的时候，但是会进入到下沉忧郁里面去，所以这个时候他被下沉跟忧郁取代了。当神来跟他说话的时候，你看到他首先说的不是感谢神啊，谢谢你，你真好啊，你派天使来服侍我，给我这个吃这个天上的食物，让我有体力可以跑这么远躲避耶洗别。 no， 没有没有，他是抱怨神，只剩下我一个人为你大发热心。所以这是典型的忧郁症，一种落在自我的自怜里面的忧郁症。他看不见神派人服侍他，或者听不进去弟兄姐妹对他的劝告，或者看不见弟兄姐妹又送食物又安慰他又打电话的。他只想到有一次他要找一个弟兄帮忙的时候，那个弟兄没帮他的忙，该死。这就是典型的忧郁症啊！所以他想到自己很可怜。 Anyway， 神知道怎么样医治他。所以我们就看见当神跟他对话以后呢，神派给他新的工作，告诉他说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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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 你不是只有一个人做的，不要把自己想得那么可怜，我还在以色列当中留下来了7000个人来帮助你做的。所以呢，这也提醒我，哎，牧师啊，你不要一天到晚觉得你很可怜，在教会里面做什么事情找不到人帮忙。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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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 教会里面有很多的小组长，很多的同工，后面的音响同工、翻译等等，这些人都在帮你的忙。哎，想一想舒服多了，对吧？所以呢，当以利亚了解到这一点，说哦，是哈，没有我没有孤单一人作战哈，所以他就又可以起来了。这就是为什么以利亚他得到了医治啊。那为什么这样子就可以医治了以利亚呢？在回答之前呢，我们再看看彼得的例子。彼得在三次否认了耶稣以后呢，你想想看他是什么心情，一定是后悔的要死嘛。然后呢，回到了众门徒当中啊，不知道其他的门徒有没有还指着他骂他的，你看你真差劲，耶稣都已经说了三次叫以前你会否认他，你看你就真的吧，人家都已经先预言了，先告诉你了，你还逃不过，还要做这样的事情啊，等等。所以呢，他不要讲说安慰弟兄了，他自己在那边可能也是长吁短叹的，大家一起都下沉的不得了。然后耶稣死了，一切的希望盼望都没了。在大祭司要逮捕他们的日子里面，他们心里面只有一个感觉，害怕，躲起来，没希望了。什么将来还当宰相大将军的没了，门都没了，最好把门好好的关起来还安全一点。所以呢，圣经上讲说他们把门紧紧的关起来，把门关起来就 关起来，还要特别强调紧紧的关起来，说不定他们在门上什么还钉上了那个木条木框子把它关起来了，人家不能够进来。所以整天没事做，都在休息，可是他们心里面没有安息，对不对？休息不等于安息。也许他们在这样的心情当中吃不好睡不好，所以一个人吃不好睡不好的时候，这也是典型的忧郁症。然后呢，躲避人群，怕人家伤害他。你们看过那些忧郁症的人常常讲说有人要害我，警察要来抓我等等，什么连警察他都怕的。然后呢，哇，好消息，耶稣突然在他们当中出现了， 愿你们平安。哇 Come on， 神迹耶，神迹耶，他们喜得不能相信，又接受耶稣所赐下的圣灵的安慰。或许他们那天晚上又睡不着了，是喜得不能自胜的这种睡不着。但照理说来，那接下来的日子他们应该很好睡，很好休息了吧。然后他们听从耶稣的命令，去到加利利湖那边。按照这个当时的情况，大概从耶路撒冷走到加利利湖那边大概走两天，两天白天的路程。所以他们到那边去了以后可以休息啊。哎，可是怎么搞的，晚上彼得又睡不着了，是吧？你们发现晚上彼得又睡不着了，因为圣经上说，彼得说，弟兄们，我要打鱼去。那渔夫什么时候打鱼？天还没亮的时候。证明他晚上睡不着觉。哎，其他的人呢，睡着了没有？没有啊，那些人都说，啊，你打鱼去，我也跟着你打鱼去。哇，这一票人怎么搞的，又都睡不着了？不是应该看到耶稣复活了，又叫他们到加利利湖来，应该很好了，很开心，很高兴的，怎么搞得又睡不着了？然后呢，好了，累了一晚，什么也没有打着，真的是令人泄气啊，令人下沉。好在耶稣来了，哇，多么体贴啊，还给他们预备了早餐呢，又有鱼又有饼的，吃得饱饱的，那就有精神了，吃得饱饱的。只是彼得呢很奇怪，一反常态，本来是话很多的人，那天早上静悄悄的，一点声音都没有。直到耶稣问他，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哎，夫子点名了，也不能不回答，所以只好说，主啊，是的，你知道 我爱你。哇，讲得很小声了，心虚啊，你知道我爱你啊。然后耶稣好像没听到，还是听到了，又再问他一次，可能耶稣提高了声音，彼得，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彼得只好也稍微大声一点，是的，耶稣，你知道我爱你。然后耶稣又再大声一点，再问他一次。所以这下子终于彼得说，主啊，是的，你知道，你知道的啦，我真的是爱你的。然后突然他听到耶稣说，好，那你去牧养我的小羊，牧养我的羊。哎呀，你来跟从我吧。这一句你来跟从我吧，终于把这个彼得救活了。本来还想说你去牧养我的羊啊，不知道到哪里去牧养，现在是说来跟从我吧。哎，耶稣没有撇弃我耶，耶稣仍然要我，夫子仍然要我，老师的心里还有我啊。他突然就活过来了。本来呢，可能他回答的时候在那边是低着头的，连眼睛都不敢动一下，是的，你知道我爱你。这一下子老师说可以跟从他了，他又活过来了。圣经上很有意思，约翰说他就回过头一看，哎呦，约翰你也跟在旁边啊，跟在我后面啊，本来都不知道什么的。这个时候呢，他就问耶稣说，哎，老师啊，那个人会怎么样，那个人会怎么样，以后会怎么样，他是不是你也要他跟从你啊，还是他就不行了。他心里在那边想这些啊，但是呢我们就看见彼得就因为这样子，他的生命被翻转过来。所以虽然耶稣复活以后 他们有一段时间休息，但是他们心灵里面一直没有得到安息，直到这一刻彼得的心得到了安息，因为他知道他又走在耶稣的道路之上。所以等到到了使徒行传里面，我们就看见啊，彼得被捕的时候，那边说第二天就要把他提到公会去审判，他知不知道被审判以后的结果可能是什么？跟耶稣一样被钉死。但是圣经上告诉我们说，那天他睡在两个兵丁的中间，哇，呼呼大睡。你怎么知道他呼呼大睡？因为你天使来拍他，他都还要拍了好几下才可以拍醒啊，呼呼大睡，他一点也不害怕，也没有慌乱，也不再焦虑了。而且根据早期教会里面的传说，在罗马暴君尼禄焚烧了罗马以后呢，找基督徒来当替死鬼，来遮掩他的这个暴行。在那个时候呢，很多基督徒都往外跑，往外跑，往外逃。那他们说，彼得也跟着这些人就往外走。突然在路上呢，遇见那个耶稣，耶稣说：“彼得，你要往哪里去啊？”“哦，老师，我要往那个方向走。”老师说：“不是，你回去。”“哦，回去。”这是他没有疑问，没有任何的疑问，心里面笃定的很，这就是老师要我走的路，他心里面很安息，所以他就回去了，回去了。以至于当他要被钉死的时候，他要求兵丁说：“哎，把我倒着钉吧，因为我不配跟我的老师耶稣一样。”啊，他一点也没有害怕，也不再下沉了。所以他是怎么做到的？哎，这两个是成功的例子。那我们来看一看第三个例子，啊，也是师母讲的第三个例子。那个世界上最谦和的摩西，最谦和的摩西，他长期被一群有病的以色列人围绕，每天要这要那的，他也受不了。最后呢，到神的面前来求死的摩西，想一想，那个时候他是不是已经接近这个崩溃的边缘了？如果有一群人天天围着你，就是哭啊哭啊，哎，不是一个两个，你的儿子你的女儿围着你哭，你大概都已经很受不了了。一两百万人哭，而且还是大声的哭，那可能惊天动地。你想看，我们全亚特兰大多少？六百万人，有三分之一的人现在一起哭，而且是在你的面前哭，是要求你做点什么事情来帮助他们啊，太辛苦了啊。下面这一段话呢，我觉得师母讲得太好了，所以我就直接引用师母的讲道，因为我也要用里面的一句话。有一位心理学家说，愤怒的消极表现是下沉，是忧郁。听好啊，消极的表现是下沉，是忧郁。那愤怒的积极表现呢，是杀人，是搞破坏。摩西这位世界上最谦和的人，在这个时候他是消极的发泄他的愤怒，他进入了很深的忧郁当中。他到神的面前说：“我不想活了，这个责任太重了，我不想活了。”弟兄姐妹们，你知道为什么摩西会走到这么痛苦的地步吗？是因为长期以来围绕他的人都是不对的人，这些以色列人都是一些不知感恩、整天抱怨的人。他们经历了无数的神迹以后呢，秋味没有黄瓜，没有韭菜，我不停的哭泣。你今天回家会为没有黄瓜没有韭菜吃哭泣吗？啊，正月葱二月韭，现在正是韭菜的好时间啊！回去好好买一把韭菜，包个饺子吃啊，你的心情会好一点。摩西的负面思想在哪里呢？他认为这些不知好歹的以色列人呢，是他的责任，他没有办法改变他们，他也没有办法摆脱他们， 他所能想到的唯一方法就是自己死了，我死了就看不见他们了，我死了就看不见你们了，我死了责任也就卸下来了，我死了以后就不再痛苦了，我死了以后神啊，你再另外找一个人吧。所以他说，跟神说，你杀了我，让我死了吧，算了。所以呢，神给他的解药不是让他死了，神叫他选出70个长老来分担他的责任。师母说，你知道为什么吗？除了让摩西不会太劳累之外，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当责任分出去以后，摩西就不必再直接接触这些来污秽他的人了，他不必整天坐在那里听那些令他愤怒的话语或者令他下沉的哭声了。于是解决了摩西过劳造成的抱怨跟下沉，摩西就得到了休息的机会，他的身体他的心情被恢复了。哎，这上面是师母讲的，我只稍微解释了一点啊。嘿，但是你不知道的是，这是我要讲的，这个解释呢，这个解药呢，并没有完全根治摩西的病源，他治标但是没有治本。怎么知道的呢？因为38年以后呢，到了加底斯，民众又因为没有水喝而又一次的开始争闹，显然这个问题是70个长老没有办法解决的。于是呢，众人就又聚集到摩西到亚伦的面前，哇，又是200万人在他的耳朵旁边哭啊。这一次摩西的反应不再是消极的反应了，这一次他用他的愤怒，他是用积极的反应。摩西这40年并没有解决他的愤怒的情绪的问题。我们也看出埃及记，你也晓得民数记什么里面，我们常常看到说摩西就生气就生气就生气怎么样啊？虽然常常生气是到神的面前，但是这一次呢，他来不及到神的面前。我们看见这个圣经是这样写的，摩西亚伦就召聚会众到磐石前，摩西说，你们这些背叛人听我说，我为你们使水从这磐石中流出来吗？摩西举手用杖击打磐石2下，就有许多水流出来，会众和他们的牲畜都喝了。耶和华对摩西亚伦说，因为你们不信我，以色列人不在以色列人眼前尊我为圣，所以你们必不得领这会众进我所赐给他们的地去。哎，在这边我们是不是看见他真的是气疯了？他生气的是38年都白白的过了，这些人一点也没有学会。而事实上呢，这些人里面有很多都已经不是当初的那些人了，是不是？大部分人都死掉了，是下一批长大的人又重新要学这个功课的时候没有学会。而摩西呢，他也没有能够通过这个愤怒情绪的关卡，你知道为什么吗？他跟神的区别是在于，摩西对耶和华说，你为何苦待仆人，我为何不在你眼前蒙恩，竟把这管理百姓的责任加在我身上呢？下面这一句听清楚了，这百姓岂是我怀的胎，岂是我生下来的，你竟对我说，把他们抱在怀里，如养育之父抱吃奶的孩子，直抱到你起誓应许给他们祖宗的地去。哇，要摩西做200万人的父亲呢，把200万人抱在怀里。因为什么？神看这些百姓是自己的孩子，而摩西呢，始终看这些百姓也是神的孩子。 而不是自己的孩子。差别在这里，他看这些百姓也是神的孩子，没有把他真正当成是自己的孩子。这也是保罗说的，师父有很多，但是为父的却只有一位，就差那么一点点，使得他失去了平静，没有通过最后一个考试。所以神说你是不信，所以他就不能够直接进应许之地。38年，他休息了38年，在70个长老接着管理事情以后，他休息了，但他的心灵上那个愤怒总是差了那么一点，没有被完全的医治。所以就在偶尔那么一次的没有安息，心灵上没有得着安息，就铸成大错了。所以呢，我刚才的标题是说，休息真的并不等于安息，休息可以让忧郁症的人可能会减轻，可能也可以得到医治，但是如果说到要完全的根治，或者说要打预防针来讲的话，我们需要的是有安息。因为事实上现代的美国人有没有休息的时间？有，每周只工作5天呢，至少有2天休息的时间。对，我们不缺休息，我们缺的是安息。所以那么我们要来讲一讲，想一想什么是安息。当然圣经中讲到这个安息是跟安息日是有关的，因为安息日这个名词 Sabbath 就是从这个休息的字根引申出来的。在哥罗西书2:16-17，所以不拘在饮食上或节期月朔安息日，这边讲安息日，都不可让人论断你们。这些原是后世的影儿，那形体却是基督。那形体却是基督。所有在旧约里面的这些条例、这些律法，都是后世的影儿。所以安息日呢，要守安息日这个诫命，也只是一个影子。事实上神是希望借着守安息日，人能够找到真正的安息，真正的休息。所以到了新约，我们就知道耶稣来了以后他这样子说的，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怎么样？我就使你们得安息。是耶稣使我们得安息。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耶稣自己告诉我们的，有他的人就有安息，因为安息的实体是耶稣基督。大纲没写出来没关系，我跟大家讲，我要讲的下面的一个小点是，安息日是安息的影子。安息日是安息的影子。我们先看影子，守安息日是神的诫命。神为什么要人守安息日呢？神在6日创造万物，在第7天就歇了他的一切的功，安息了，所以神将第7日定为圣日，就是安息日。圣经上说，天地万物都造齐了，到第7日，神造物的功已经完毕，就在第7日歇了他的一切的功，安息了。神赐福给第7日，定为圣日， 因为这日神歇了他一切的功，就安息了。但是我们当然会问了，神真的需要安息吗？神需要休息吗？显然是不需要的。约翰福音第五章十七节，耶稣就对他们说，我父做事直到如今，我也做事。我父做事直到如今，所以我也做事。所以神并不需要休息啊，但人需要。神造人呢，有昼夜紧张跟松弛的这个规律在那边。人每天工作，晚上需要休息。同时呢，神更体谅人，工作了一个礼拜六天以后呢，啊，最好是让你完全的休息一天，这是人生理上的需要。所以安息日纯粹是神对人的体贴跟怜悯，是为着我们的益处。所以你不要一个礼拜你说我非工作七天不可，我非要赚钱赚够不可，然后呢才要去休息。你知道有一群美国游客到了这个墨西哥去游玩，他们看到那些墨西哥人呢在海边钓鱼，钓鱼打鱼了上来了以后呢，就烤个火在那边烤架子，然后就在旁边又喝啤酒又吃烤鱼又跳舞又欢乐的，然后喝，甚至于喝了下午就醉在那边就睡觉，然后晚上起来呢又继续的吃抓来的烤鱼，很高兴的休息。那些游客就说，哎，把那些墨西哥人叫来，啊，你们这样做不对啊，为什么不对啊，你们这个鱼不拿去卖，你们抓这么多的鱼，我看你们很容易就抓到鱼，抓这么多的鱼你们拿去卖可以赚很多的钱。那墨西哥人说，赚钱干嘛啊，你赚很多的钱，然后你开个大公司可以雇更多的工人，然后就可以赚更多的钱。那墨西哥人说，那赚更多的钱干嘛啊，你赚更多的钱然后你就可以像我一样到这边来休息来度假啊，来这边来休息来度假，我不是每天都在休息每天都在度假吗？美国人说，那你还可以再存一些这个退休金，等到你这个退休以后呢，你可以搬到这边来每天休息每天度假。那墨西哥人说，是啊，我现在就是每天休息每天度假，为什么我要累个半死，然后赚了这个钱然后才可以休息才可以度假，然后像你们已经到这六七十岁了，你还度什么假休什么息啊，命都快没了。所以人需要休息，所以呢，这是神给以色列人设立安息日的原因。第一点就是安息日是神给人的礼物啊。第二点呢，安息日也是一个纪念，神把以色列人从埃及为奴之家解放解救出来以后，给了他们自由得享安息的时候，就告诉他们说，以后你要纪念这个日子，是你们得自由的一个日子，要纪念。第三呢，我们讲说安息日在整个神的国度也是一个记号，神将以色列民从万民中分别出来，是要使他们成圣的啊，成为祭司的国度。所以安息日是作为以色列民族作为祭司国度的一个标志。难怪以色列人到今天他们还在守安息日，对不对？你如果去以色列玩的话，你就会发现，哇，到礼拜五晚上你最好不要随便乱出去，你叫不到计程车，找不到任何吃的地方，除非你是在住在阿拉伯人区，要不然的话你什么事情都做不了啊。坐电梯的时候一进去一看，哇，每一层楼都自动的停，上去下来，你说好耗时间了，啊，那是你们美国人的想法。对他们来讲这就是安息，连按这个电梯都不必按了，进去以后就这样子就好了。啊，咱做什么呢？礼拜五晚上爸爸妈妈回到家以后吃晚餐， 妈妈特别精心做了晚餐，是一周里面最好的一餐。吃晚餐的时候呢，爸爸妈妈长辈先给儿子给女儿祝福，哎，有多少人你在家里吃饭的时候你会给你儿子女儿祝福的，你有没有这样做？你的儿女有没有从你那里听到祝福他们的话，夸奖他们的话，哎，这个礼拜做得不错等等什么。然后完了以后呢，这个先生要对太太祝福，要对太太念这个箴言第31章，才德的妇人谁能够得着呢？啊，我有你真好。那太太听了心里面心花怒放，是吧？觉得啊，先生很爱我，他就自然很顺服了。然后呢，接下来就轮到太太来赞美先生，啊，你真的是很顾家啊，你看你赚的钱都一毛没有花，都全部交给我了。不知道是不是这样哈，你的家，啊，所以太太呢也高兴，所以这个整个晚餐呢吃了又高兴又快乐，喝点酒，然后晚上休息，真的是很好的休息。第二天早上起来，到他们的圣尼港里面去，到他们的聚会的地方去，大家来面见神。在神的面前得到休息，得到心灵上的满足，敬拜赞美神。然后下午呢，大部分人聚在一起讲讲话谈谈天。哎，你们姐妹是不是都很喜欢做这样的事情啊？是不是？昨天我就知道有一群姐妹出去到公园里面散步，散步完以后呢，到这个餐馆里面去吃一顿，我知道他们中午没有进食的啊，然后晚上好好的进食，多棒啊！啊，这就是以色列人在安息日那天下午要做的事情。几家人聚在一起，走一走，聊聊天，在公园里面散散步等等，啊，到了晚上回到家里，啊，就在那边。又要准备吃这个一顿好饭的时候，等到直到看到第四颗星星发亮了，哦，安息日过去了。三颗星星出来还不算，第四颗出来，哦，安息日过去了，又可以开始预备下个礼拜的工作。所以他们是真正得到一个休息。那因为他们又去遇见神早上，所以他们心灵上也得到安息。如果今天每一个美国人都能够这样做的话，我相信美国有忧郁症的患者什么这些一定大大的减少。没有。所以有一个拉比说啊，不是以色列人保住了安息日，那以色列人你看2000年下来他们保留了安息日，他说不是的，而是安息日保住了以色列人，因为守安息日的关系保住了以色列人。再过2000年不知道还有没有美国，但是如果美国人都愿意守安息日的话，大家都仍然存留着当初立国的基督教的精神，基督的精神的话，2000年以后还可以看见美国。因为只有在基督里面可以保存美国。好了，第二点我要讲的是另有一安息日的安息。当我们来看希伯来书的时候，那里对安息日有另一个新的解释。希伯来书4章2节，因为呢有福音传给我们，像传给他们一样，只是所听见的道与他们无异，因为他们没有信心与所听见的道调和。很多人呢信了福音呢，但却没有得到益处，因为他们的信心与所听见的道没有调和在一起。什么意思？就是知识不代表有信心，你有这方面的知识并不代表有信心。 比如说气象报告这一阵子都不会下雨，像台湾现在受到这个旱灾之苦，那大家就说那我们去祈祷下雨好了。第二天一来，所有的人都来了，我们要祷告，我们相信神会降雨，只有一个小女孩带着雨伞来了。那请问谁有信心？只有那个小女孩有信心。所以知识向神祷告会下雨并不代表信心。第三节，面对摩西呢，当年带出来第一批人，神却说我在怒中起誓，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哎，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请问这些人有守摩西所颁布的十诫吗？我们最近40天禁食祷告，刚刚看完十诫，他们有没有守十诫？守安息日，孝顺父母，不可贪心，不可偷盗，不可奸淫，敬拜只有唯一的神等等，这些他们有没有守？你们好像不太确定的样子。他绝对有守，因为是摩西颁布了，摩西在那里，他们不守的话，摩西那个怒气不把他们全杀了才怪，是吧？对不对？今天呢，可能很多人都没有守，也很多人甚至于说不定连十诫都不知道。所以，那为什么说在神在怒中要起誓，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他们有守安息日啊，因为他们不相信。也就是后来神责备摩西的，你不相信，你的信心不对了。想想看，神领以色列人出埃及并不是只是为了出埃及，是为了要什么？进迦南地，要进应许之地。但是他们在还没有进去之前呢，却不相信神真的能够应许他们，不相信这个应许，反而是大大埋怨神，没有给我们吃的，没有韭菜，没有黄瓜，没有肉，你要把我们饿死在旷野，饿死在旷野当然就不能进去了。所以呢，神到最后在怒中起誓说 OK， 那这一批人 out， 这个游戏你们不必玩了。最后他们不止没有进去，还在旷野里面多绕了38年，然后那些人终于全部死光了。然后圣经上就说几百年以后大卫又限定另一个安息日啊，所以在希伯来书4:9那边说，这样看来必另有一安息日的安息，为神的子民存留。原来安息日，所谓的安息不是只守一天安息日，也不是说不要犯神的那些规条，那些律例，不做错事，也不是说你身体得到休息了，但是呢心里没有得到休息，心里里面却是继续的下沉焦虑。那究竟什么是存留的安息日？是另有一个安息日，是什么？希伯来书4:10，因为那进入安息的乃是歇了自己的功，正如神歇了他的功一样，所以呢我们务必竭力进入那安息，免得有人学那不信从的样子跌倒了。必须要歇了自己的功， 好像神也歇了他的功一样。哥罗西书第二章十六十七节，我们刚刚看过，我们再看一次。所以不拘在饮食上，或节期、月朔、安息日，都不可让人论断你们。这些原是后世的影儿啊。那形体却是基督，那形体却是基督。安息日只是诫命的一个影子，实际上呢，神是希望借着守安息日，让人能够找到安息。所以刚才我们也看了，在新约里面呢，耶稣讲的这个话，只有学神的样式，心里面才能够得享安息。耶稣自己告诉我们，有他的人就有安息。所以安息的实体呢，就是跟随耶稣基督。当我们自以为说我该做些什么的时候，才能够获得神的认可，或者是才能够得到神的奖赏的时候，其实就是很不幸的，其实我们是进入到一种宗教的灵里面啊，就好像那些法利赛人、那些文士一样，他们觉得要做什么做什么。然后呢，也有呢，在安息日不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什么。其实从另外一个方面来讲，也就是你做了什么，你要做什么，不去做什么，然后都是在做，才可以得到神的奖赏。如果没有得到神的奖赏，没有得到神的帮助，没有得到神的回答，就觉得自己做的不对，就觉得自己做的不够，这就是我们的想法。所以呢，心里就没有安息了。所以在我们自己呢就没有安息的时候，就会把事情搞得一团糟啊，我们就可以变得忙得不得了，忙得不得了，然后就没有休息，然后就开始充满了沮丧。那这样说起来呢，我们到底要怎么样才能够从这个沮丧下沉里面得救呢？我们再来看，安息才是真正心灵上的这个解药。刚才经文告诉我们，到耶稣那里去，他就会使我们得着安息，因为他是心里柔和谦卑，有能力却温柔的，想要将产业赐给他相信的人。还没讲说，既然要负他的轭，轭是什么？二就是以色列人呢，在用牛耕田的时候架在牛脖子上的那个器具。我们中国人看见啊，水牛常常都一条牛在耕田，对不对？我们中国那个犁。但是呢，以色列人呢，他们耕田的时候是用两条牛的，两条牛，然后架在它上面的那个就是轭。负轭就表示要工作的意思，表示耶稣有事情要做，而我们呢也必须要跟他一起做。 OK， 耶稣你要做什么事情，你包办一切，我什么都不要做了。但是耶稣不是这样想法的，耶稣的想法是说，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所以不是照我自己的样子方法去做，而是我们要照耶稣的方法去做。就好像一只牛是跟着另外一头比较强壮的牛一起工作的，两条牛很难一样的强壮，通常都会有一头牛比较强壮一点。所以呢，这就是耶稣在那边讲的话的意思，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然后他又讲说，我的轭是容易的，所以通常弱的当然是跟着强壮走，这样才能够轻省。如果那强壮要往右去，你那个弱的你偏要往左，你争得过他吗？不可能。所以跟耶稣同工呢，不是要做我的事，而是要做耶稣要做的事。跟旁边讲，要做 耶稣要做的事。听讲道的时候不要打瞌睡。休息的这个现在不是休息的时间 ，OK。所以耶稣他休息的时候呢，我也休息；他工作的时候呢，我也一起做，这样才会感到轻省，这样才叫做是歇了自己的功。这也才是人能够安息的最重要的一个因素，就是当我知道我是走在神的心意里面的时候。当我是在与主同工的时候，因此呢，再多的困难，再大的逼迫啊，再去传福音的时候都没有人要听等等，没有关系，他都很笃定，他都很安心，他不会发愁，不会下沉，不会忧郁。于是那些外来的因素就不容易把他打垮了，除非有一些人是真正是因为疾病的关系。是因为车祸意外的关系，这些实际上的原因可能还是会让他受到伤害下沉，但是心理的因素来讲就比较不容易了。所以我们再回头再看一下刚才的例子，以利亚原本以为只有他一个人在为主工作，为主大发热心，以至于他觉得他为主工作过了头，到了精疲力竭的状况，所以他就忧郁下沉，想到死。虽然天使服侍了他有一些帮助，可是他又自己再一次的拼命的逃，把自己弄到精疲力竭，躲到山洞里面去了，他不要见人了啊！但是在神重新派给他任务以后，又告诉他你并不是孤单的，还有7000个人是跟你一样的人，我都在使用。哇，他一听有7000个人，你知道有些人就是不服气的人，做头的人，一想到7000个人跟我一起竞争，哎，我要当头，我一定要做的最好的啊，就有这样的人啊。所以呢，他马上他的精神就又起来了，所以神恢复他，继续使用他，给他明确的新工作，证明他是走在神的心意里面。所以以利亚就在这种情况之下被医治，从他的忧郁症中恢复了。好，这是以利亚。那我们看一下彼得呢？彼得在见了复活的耶稣以后，休息够了以后，他从耶路撒冷去到加利利。我们讲一开始心中还是闷闷的，因为不知道要做什么，神没有跟他讲要做什么，神只是跟他讲说到加利利去等他，不知道要做什么，所以他就兴起了重操旧业的想法，我们打鱼去，这个好念头。然后耶稣的显现，你知道耶稣一显现刚开始给他吃饱的时候，他也还是在那边很萎缩的样子，没有让他可以立刻振作起来，直到耶稣说了3次你牧养我的羊，你来跟从我，他明白神的耶稣的心意，没有把他放弃以后，他的忧郁下沉啪消失了。然后耶稣，圣经上说耶稣就在加利利的山上告诉了他们福音的大使命。耶稣颁布福音大使命不是在耶路撒冷，是在加利利的山上才说的。所以医治了彼得，还有呢，当然也医治了其他的那10个门徒。所以所有的门徒都领受着这个异象，也都被医治了，也都踏上跟主同工的大使命的福音的工作。那我们知道初代的圣经的 初代的这个教会的记录告诉我们，所有这11个使徒后来都是为主殉道的，他们可能都跟彼得一样，就都不再有忧郁症。好，然后我们再来看一看摩西。 看起来真的是他有一些不同。因为呢，摩西早就知道神要他带领以色列人进入迦南，而他也一直是带着这些人是往迦南走的，对不对？所以他真的是走在神的心意里面。照理说来，我们说的是他满足了这个安息的最重要的这个条件了，走在神的心意里面，他应该是不容易沮丧的。只是这些人实在太难搞了。我们刚才讲，一两百万人在你的耳朵旁边哭，不是哭一分钟两分钟，哭五分钟十分钟，不是啊。今天这样坐在后面，阿丽娜坐在后面，如果她的女儿在那边哭一分钟两分钟可能还好，五分钟十分钟，哇，他们大概都已经不知道要急着怎么样去啊，到底怎么回事啊什么的，哭个半个小时他们两个都会抓狂了。而这些人一哭哭了好几天。所以你要说摩西不会生气也真的是很难啊。其实他真的，我们说他不应该是不容易沮丧的，但是实在太难搞了。师母那天形容的很好，走到张家门口，这边在哭；走到李家门口，那边也在哭；走到什么地方都在哭，没日没夜的哭。所以对于这个摩西来说呢，选七十个人帮他只是暂时解决了眼前的问题，他继续的带领他们继续的往迦南地走。但是等一下什么事情发生了？在米斯巴那边又发生了吵闹的事情。在加底斯那边的时候，他派这个十二个探子进到这个迦南地去，然后那些人回来以后，十个人报了这个坏消息，两个人说好消息，就神说你们都回去吧，现在不可以进迦南了。哇，对摩西来讲这是一个大的打击，本来都要带他们都已经要进迦南了，再过几个月他的担子就可以卸下来，就清神了，完成了神的心意。现在呢往回走还要再38年，你说他会不会沮丧？所以他的愤怒的情绪，他的失望的情绪都没有真正的得到解决。等到38年后，他们又因为没有水喝又起来抱怨的时候，虽然这一次神还是告诉了他方法，你到那个会幕里面去拿了亚伦的杖，到那边去吩咐那个磐石，那磐石就会出水。但是他在怒气之下说，愤怒的积极表现是什么？杀人，搞破坏。这一次呢他不是消极的表现，他这次是积极的表现，他的那个突然脑中的血往脑门上冲啊，所以他到了那边去以后呢，他拿了个杖就打了磐石两下。他这一次他没有与神同工啊，与神同工应该是什么？到那边去吩咐就好了，他用了自己的方法。所以神说他是不信，他失去了安息，也就是他失去了安息。所以呢神说因为你的不信，他就不能够进迦南，失去了这个机会。所以我们看一看想一想，这是不是给竭力进入安息的一个警戒？当你没有跟神同工的时候，你就是没有竭力进入安息。所以呢，我们要来讲，那到底什么是竭力进入安息？ 希伯来书第四章第十一节说，所以我们务必竭力进入那安息，免得有人学那不信从的样子跌倒了。摩西不信从跌倒了，务必竭力进入那安息。这里的竭力呢，是不是要拼命努力去做的意思？竭力进入，是不是拼命努力去做？我们看一看圣经上另外一个地方讲到竭力，以弗所书第四章第三节，要用和平彼此联络，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所以是拼命努力的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然后好像你不保守的话，这个合一就没有了。不会的，这是圣灵所赐合而为一，圣灵本来就是合一的，你只要不去破坏，只要大家用和平彼此联络，不去破坏我们中间的感情，尽量不去破坏，那个合一就在那里了。所以在这里的安息也是竭力，竭力进入了安息，是说要竭力跟自己讲，让自己知道神已经做成了。真正的安息就是你已经看见神已经做成了，我只要用信心接受就好了，我只要用信心接受就好，不必再靠我自己的方法自己的努力去做，我只要竭力不离开这样的信心就不会跌倒了，我尽量的不离开这样的信心。所以跟信心真的是有关系的，所以真正的安息就是有信心相信神已经做好了。所以在四母的讲道信息中呢，他提到当忧郁来袭的时候，你可能会被忧郁的情况搞得完全失去了方向，你没有办法厘清自己为什么会变成今天这样的情况，你也没有办法靠自己走出来。他提出了三个办法，第一个借着祷告认出导致你下沉的原因，所以你要知道原因，知道病情的原因是什么，才能够对付。第二个呢，在下沉的情绪当中要学习赞美神，这个是反向的操作啊，因为忧郁的人很不容易赞美的，但是这个时候你如果会赞美的话，赞美是可以带出大能力来的，可以来医治你的忧郁症。第三个是仰望神，如果我们呢一直低着头看到我们的这个状况的时候，看到就是哎呀他对我不好，看到这个还有钱要付，看到这个银行里面的 account 只剩下两位数什么什么什么这些的话，你永远没有办法跟神的眼光相遇的，因为神高高在上，神看你，所以你要仰起脸来看着他。只有当我们仰望我们的眼光跟神相遇的时候，我们才会看见他的笑脸，他用笑脸帮助我们的。所以其实这个仰望神呢，我们也可以说其实就是想要知道他的心意，他对我的心意，而唯有当我知道清楚明白他对我的心意，而且知道自己是走在他的心意，走在他的道路上的时候，我才可能不会有失望，不会有忧郁，不会有恐慌，不会有害怕的情绪。想想看，圣经里面保罗经历了那么多的困难以后，他还能够一直维持在竭力的追求主啊！这是圣经里面找到第三个竭力的字眼，就是因为他知道自己一直走在神的心意当中，他是完全的安息当中说这样的话的。腓立比书第三章十二到十四节，这不是说我已经得着了，已经完全了，我乃是竭力追求，或者可以得着基督 耶稣所以得着我的，所以得着我或做所要我得的。所以看见，这就是神的心意，要他得到的，要他得到的啊！弟兄们，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直跑，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召我来得的奖赏。阿们。所以保罗完全明白，他只有走在神的这个标杆里面，走在神的目标里面的时候，所有的一切才有价值，要不然的话其他就都是粪土，其他都是粪土。所以弟兄姐妹们，鼓励大家，我们呢在这一次疫情，我觉得很可贵一点是，一开始的时候呢，看见有成千上万的医护，已经退休的这些医护人员呢，他们自愿的回到医院里面去承担第一线防护的工作。其实他们本来不必，可以大可不必，他们已经退休了，但是他们的所学的告诉他们，你一个医护人员，你的第一个责任就是要救人。所以他们心里面回去的时候，他们完全的相信，走在他们所学的这个心意里面，也走在神的心意里面，所以他们是完全安息的人。我真的要向他们致敬，求神看护他们。最后呢，我也要呼吁大家，我们禁食祷告已经禁食了20天啊，还有20天。过去这3年在疫情里面，我们有没有浪费这一段时间？记得当疫情一开始的时候，第3堂讲到我就讲了，不要浪费疫情这一段时间，在家里好好的操练，好好的锻炼，操练一些在属灵上有益的，我们所谓的属灵的基本功，什么祷告、赞美、敬拜、读圣经、默想神，这些都是好的。然后也出去走路散步，虽然你需要戴着口罩，现在不必了，好好的为自己祷告。还有20天的时间，能够明白神在你身上的旨意，然后能够得着安息，过一个得胜的基督徒的生活。阿们，阿们。好，今天讲到就到这里。Okay. 因为时间蛮晚的，我们就不唱回应的诗歌了啊。我只要最后呢提醒大家，你相不相信神在你身上有一个计划？神对于世界上每一个人都有计划的。然后呢，我们被他召回了他的国度里面，这个计划就更明确更明显了。我们都是圣洁的国度，属神的子民，神国的祭司。他给我们一个工作，让我们去做，传福音给那些不信的人，让那些人将来也能够进到天国里面，让他们也能够得着安息，也能够做同样的工作，把他们训练成门徒。哎，这个真的是一个非常完美的，让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觉得我们的生命不是虚度的，而是有意义的。我想这一点是不需要怀疑的，因为你们做爸爸妈妈的，小孩子生下来以后，你可能你们有没有都对他们有一个计划，都会有的啊。所以神也对我们真的是有计划。在这里呢，我要祝福大家走在神的心意里面，然后可以有安息在你的精神面上，在你的心理因素上。你当你的身体得到休息以后，可以更加的健康， 更加的快乐。如果你还没有，鼓励你去好好的祷告，好好的真的明白神在你身上的心意。阿们。愿天父的慈爱、耶稣的救恩和圣灵的交通常常与我众弟兄姐妹同在，祝福大家在下面这个礼拜里面身体健康，凡事顺利，正如神要赐给你们的灵魂兴盛一样。阿门。